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一部长篇故事，名字叫《回到死亡那一天》。本故事作者宋歌，由大凯为你演播。第一集，车载广播里正在播放一则新闻。昨日，音响大厦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。据了解，行凶者长期患有精神疾病，最近深陷家庭矛盾，病情加重。从家中逃出来之后，溜进前妻曾经工作的音响大厦，中途发病，撞到毫无交集的受害者，将人刺死。我旋转按钮，将车载广播停掉，有些不满地抱怨：昨天门口死了人，今天你们舞蹈班居然正常上课，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后视镜里看女儿的反应，但她只是专注地盯着车窗外的风景，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。她越是这样，我越想说话：你也没想到今天要上课吧？就算不上课，也是被你关在家里学习，还不如出来呢。不如出来？你以为自己是出来玩的呀？你是不是都用这种态度去上课？怪不得一点成绩都没有。
我怎么没成绩了？老师都说我进步了很多呢。
进步了好多，那不还是跟别人差一大截吗？女儿大叫妈妈，脸上浮现被羞辱后的愤怒：
你总是这样，要我努力，要我进步，然后嫌我怎么也比不上别人。你为什么总是打压我？就不能肯定我一下吗？
我这不是打压，是鞭策。而且你这个成绩让我怎么夸你啊？你不要学你爸那一套，什么鼓励教育，顺其自然，这些只会让你膨胀。
可是你这样只会让我抑郁，我会得抑郁症的。
行了，你少吓唬人，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叫抑郁症吗？是不是你爸教你的？
没有，不是。
女儿激动地为她爸爸叫屈：
你总是这样，出了问题就怪别人，难道就不能是你做错了吗？
轰的一声，女儿的话跟很久之前前夫的指责重合到了一起，在我的脑子里炸开了。我转过头对着女儿口不择言：这话肯定是她教你的，她看我不爽，处处跟我反着来，冲着你，顺着你，你当然会觉得她是个好爸爸，我是个坏妈妈了。你要是后悔跟着我生活，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她家，等你没妈撑腰了，看她还理不理你。女儿害怕了，但却不是因为我的话，她哭着大声喊：
妈，车，红灯。
我还来不及回头，一阵尖锐的哔哔声呼啸而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浑身发疼，头上不停地有人影晃来晃去，晃得我头晕。小敏呢？或许是上天听到了我问不出口的疑惑，在一阵过山车般的颠簸后，我听到耳边有两个人交谈，也不知道妈妈还能不能救活，就怕救活后寻死啊，听说是她闯红灯。哎呀，真是可怜了女儿了，整个人被甩出车外，还那么小的年纪。他们是在说小敏吗？闯红灯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跟小敏吵起来，没注意到红灯，然后有辆好大好大的运输车飞了过来，那哔哔的喇叭声要命似的穿透了我的脑袋，还有小敏的哭喊，以及停都停不下的撞击。是车祸吗？小敏。我猛地从床上惊醒，剧烈喘息后看清自己在卧室里，我才从濒死的窒息感中平静下来。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和平和的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疼痛，更没有死亡宣告，一切恍如梦境。我轻点手机，亮起的屏幕上显示今天该送女儿去音响大厦上课，所以那就只是一个有预示作用的梦吧。这个念头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嘱咐自己不要生气，千万不要生气，更不要跟女儿吵架。打开车载广播，同样的新闻再次跳了出来，这次我听了个开头就把广播给关上了，看了一眼后视镜里专注望向窗外的女儿，心一抖，带着试探性的开口：昨天门口死了人，今天你们舞蹈班居然正常上课，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女儿没回答。我又说：你也没想到今天要上课吧？女儿终于开口了：就算不上课，也是被你关在家里学习，还不如出来呢。 一模一样的回答。不如出来，你以为自己是出来玩的吗？你是不是都用这种态度去上课呀？怪不得一点成绩都没有。
我怎么没有成绩了？老师都说我进步了好多呢。
天哪，我不敢再试探下去了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收起混乱的思绪，平安把孩子送去上课。
对，你是进步了。
我随口敷衍了一句，单方面结束争吵，专心开我的车。直到亲眼看着女儿走进大门，一会儿松一会儿紧，一下上一下下的心脏才算是安定下来。我拿出手机准备给前夫打电话约见面，即使是做了个梦，女儿说的那些话也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得提醒一下那个男人，别在女儿面前泼我的脏水。我们约定在他单位附近见面，前夫很快出现了。
什么事儿啊？
他皱着眉头问。我跟他现在是属于两看两相厌的状态，所以我也皱眉头。明天小敏就不去给你女儿庆祝生日了。前夫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
这是我跟小敏早就约好的，凭什么你说不行就不行啊？
就凭我现在是他的监护人。方回，你下次要是再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，我就再也不让你见他了。
你没这个权利，而且我也没有在小敏面前胡言乱语。
你妈总是这样，出了问题就怪别人，难道就不能是他做错了吗？我将脑海中的一字一字重复出来。这句话你敢保证你没说过吗？
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视线飘忽了一下。
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我前夫是享乐主义的执行者，信奉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当下，不要为了未来而烦恼压抑，委屈今天的自己。他很喜欢玩，带老婆玩，带孩子玩，带父母玩，带朋友玩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结婚之后矛盾越来越多，有了孩子以后，在教育问题上更是又争吵了无数次，最后决定离婚。我们尊重孩子的意见，让他自己选要跟谁，他选择了我。前夫得到每星期一次的探视权。不可否认，前夫是很爱小敏的，哪怕他重新组建家庭又有了自己的孩子，除非工作原因，他从不失约，因为他清楚小敏十分期待每周一次的会面。我也很清楚，所以我妒忌，我建议，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，我是不能反对的。这是我第一次阻止他去见爸爸，他一定会生气。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只可惜低估了女儿生气的程度。不管我怎么哄，怎么跟他讲道理，他都是咬牙切齿地告诉我说，
我一定要去爸爸家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
又是这句话，为什么在反对我的这件事上，父女俩会如此相似呢？那他也没有权利在你面前诋毁我呀，说我的坏话，这是对他的惩罚。
那你为什么要用我来惩罚爸爸呢？
小敏朝我大吼，好像有些崩溃了。
而且爸爸也没有说错，你确实只会怪别人，从不想自己的问题。
我被气笑了。好啊，既然你跟你爸的想法一样，那就好好说说，我怎么只怪别人不想自己的问题了？你今天都把话说出来，让我也好好反省一下。他扭过头，像是不再跟我说话了。
你说呀，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倒是说呀。
我情绪到了顶头，推了他两下。他带着哭腔喊，
妈妈，你别这样，你别逼我。
怎么又变成是我逼你了？是，我只会逼你学习，给你压力，不像你爸爸陪你玩陪你闹，你跟他一块儿啊乐不思蜀，所以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那你跟他生活好了，反正你也很喜欢你那个阿姨跟妹妹，你去他家呀。我把女儿的背包、手机、水杯团成一团，硬塞到她怀里，不顾她的挣扎，把她硬是推出了家门。我靠在门上，听隔着木板和空气传来的几声打颤的妈妈，眼眶发热，心里满满的都是说不清的气愤和委屈。过了一会儿，声音停止了，我知道女儿走了，去找她爸爸了。在这个世界，她总是还有一个怀抱可以依靠，其实挺好的。我又给前夫打了个电话，恭喜你计谋得逞，
小敏去找你了，现在你开心了吧？
他叹了口气说，明天晚上我会把他送回来的，到时候我们好好谈谈。
我直接把电话挂了，可谁成想没有明天了。
第四集，
两个小时后，前夫打来电话，很着急地问，你确定小敏来我家了？
我顿了顿，不然她还能去哪儿啊？
但是她现在还没来，打电话也不接，
怎么可能啊？
我立刻按掉通话，转而给女儿打去，每嘟一声我就在心中呐喊，快点接，快点接。可直到冰冷的电子女音响起，小米也没有接起电话。同时前夫的号码再次出现在屏幕上，我赶紧接起来，听到前夫说，我联系上小米的朋友了，他说小敏之前联系他了，要上他家住一晚，我让他再联系一次小敏，我现在去他家接小敏回来。
朋友？
我迟疑片刻，喃喃地说，
叫什么名字，住哪儿啊，我也去看看。
前夫叹了口气，报出名字和家庭地址，末了又说，
有些时候啊，你真的需要多听听孩子讲了些什么。
我又感到一阵热气从眼眶冒出，他从来也不说呀，问一句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，没再多的话。到了女儿朋友家，却没看见女儿，只有前夫跟一个有些眼熟的女孩站在门口，前者神情严峻，后者在偷偷地抹眼泪。我的心忽然被人拧了一下，差点没呼吸上来，急忙跑过去，
怎么了，小敏人呢？
前夫语气沉重地说，不见了，朋友也没联系上，手机关机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警察很快赶了过来，做笔录调查监控，终于在监控中找到了女儿的身影。她的确是朝同学家的方向行进的，但在经过一条小路的时候，不知被什么东西吸引拐了进去，随后失去了踪影。这可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啊！我祈祷了一天一夜，还是没能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。女儿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工业楼被发现，身边坐着身上满是鲜血，正在笑呵呵的凶手。那是附近有名的流浪汉，精神有问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想让凶手付出代价都没有办法。不管是女儿的死去还是凶手的身份，我跟前夫统统不能接受，我们像部分孩子遭遇厄运而离开的家长一样，陷入彼此攻击的怪圈。我怪他导致我跟孩子的争吵，他怪我咄咄逼人把孩子给赶跑了。吵到激动处，前夫不小心推了我一下，力气不大，可我却好像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倒了下去，后脑勺不晓得磕到了哪里，痛得我晕过去了。在醒来的时候，我好好的站在小区门口，身边没有前夫，没有警察，也没有女儿。第五集，我有点懵了，第一反应是看时间，手机屏幕上的时间仍旧是我送女儿去舞蹈班的那一天。这次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是手机坏了，女儿在车祸中死亡的经历也无法归纳为梦境，我应该是陷入了循环。循环，我会知道这个名词，还是因为跟女儿一起看了一部关于无限循环中拯救爱人的电影，那是我跟女儿少有的温情时刻。在幽暗的客厅里，我们肩并肩坐在垫子上，背靠着沙发，一起为屏幕里起承转合的剧情投入感情。两个小时后，在抒情的背景音乐中，女儿转过来，眼睛亮亮的对我说，谢谢妈妈陪我看电影。那时候我承诺她，以后咱们还可以一起看，但是同样的场景再也没出现过了。我收回思绪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跨进小区，打开家门，看看毫发无伤的女儿。同一时刻，我看到一辆极其熟悉的白色汽车出现在小区门口了，那是我的车，另一个我坐在里面开车，女儿在后座低头整理衣服，没有发现我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盯在原地，眼睁睁地看着汽车从身边驶过，分开的瞬间，另一个我扭头冲我笑了笑。我丝毫不惊讶，仿佛两个我的出现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怎么会这样呢？
平行时空吗？我想不出答案来。我的脑子已经停止工作了，他听从了身体的指挥朝家里走。小区的保安见到我一脸惊讶，连话都问不出来，我只能尴尬地笑笑。家里一切如常，房间布局、家具摆设都没有任何变化。我大步走到书房，找出运动手环，再打开手机蓝牙，等待片刻之后，他们自动连上了。所以不是什么平行时空，这就是我家呀。那另一个我是怎么回事啊？大约四十几分钟后，我听到了门口密码解锁的声音，另一个我款款而来，不疾不徐地坐到了我的对面。明明他才是那个外来者，姿态却摆得如此悠闲，看的人真是火大呀。你是谁啊？我以为这个答案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呢。这是我家，小敏是我的女儿，你什么都别想做。但小敏跟你在一起并不开心呢，我比你更适合做一个好妈妈。她是我女儿，可是在小敏眼里，我跟你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句话把我问住了，恐慌一点一点地攀上了我的心头。你是来跟我抢小敏的？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说，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。第六集。他的实验很可笑，让我装扮成一个暂住家中的朋友，作为第三人的身份观看他跟他女儿的新生活，看看女儿会有什么改变，顺便试一下女儿什么时候会怀疑两个妈妈的身份。这事儿说着可真可笑啊，但我还是同意了。于是我换上了他带来的衣服和假发，他给我化了浓妆，再戴上眼镜，往镜子前一站，我都差点认不出来自己，但仔细看下去还是能发现几分端倪。下午女儿回来了，我不知道另一个我跟她说了些什么，还没进门就听见了她的笑声，那么爽朗毫无顾忌，听得我心头一颤。家里忽然出现第三个人，女儿吓了一跳，立即扭头去看她的妈妈。这是妈妈的朋友，要在家里暂住几天，上去问个好吧。哦，阿姨好，我先回房间写作业了。等次卧的房间门关上，另一个我说，你看他都没认出来你。我不屑于他的挑衅，冷静回答道，很正常，他都没认真看我嘛，就是我自己看我自己也得好一会儿才认出来。行，你愿意这么想就这么想吧。另一个我敷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随后去厨房给女儿切水果了。他端着水果走进次卧，故意开着门，让我能听到他跟女儿聊天。累了吗？来，先来吃点水果。今天下午妈妈说的事情，你想得怎么样了？他们说了什么事啊？我往前一步，妈妈，你真的同意停掉现在的民族舞课，让我去学街舞吗？对呀，兴趣班嘛，兴趣最重要了。妈妈妥协了，我不想你每次都开开心心地去你爸那儿，然后苦着脸回来，这让我觉得这个家很糟糕，我很糟糕，你一点都不想待在我身边。我没有。女儿立刻否认，但可能是想起了平常家里的气氛，觉得这干巴巴的三个字没什么说服力，就转口说，反正谢谢你妈妈。这个时候她才终于发现站在客厅的我，另一个我的视线也随之转来。我真的特别气愤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权利做出任何改变，我要中断实验，我要把她赶走。可是我张开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身体不听从指挥，我甚至发现连自己愤怒的表情都做不出来。所以在女儿眼中，我彻底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陌生人。妈妈，阿姨，这是怎么了？另一个我走过来，背对着女儿，语气正常，但望着我的脸上却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没什么，你继续吃水果吧，妈妈跟阿姨有点事情要说。她带上门，绕到后面把我推进主卧。面对我眼中的质问，她悠然自得，实验还没结束呢，你得遵守规则，知道吗？我忽然发现自己可以说话了，下意识间想爆发出来，但随即又想到了隔壁的女儿，压着嗓子质问道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 我只是想让你遵守规则而已，别紧张。
事情超出控制了，但我不能让他感觉到我的恐慌。
实验结束了，你走吧，这是我家，小米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能让你打乱我对她的计划。
另一个我说，所有的事情不是你想结束就能结束的，也不是你想开始就能开始的。
我忍无可忍，再次提醒道，你的出现我从来没想过。
是吗？你确定自己没想过吗？如果换一种方式跟小敏相处，你们会是怎样的状态啊？
我愣住了，来不及细想，就听他又说，
再看看吧，难道你就不好奇，当妈妈亲自放开约束后，小敏会有什么表现吗？
我好奇吗？我当然好奇。
于是接下来的两天，我亲眼目睹了女儿的改变。她从小心翼翼地相信，到很快被突然变了个样子的妈妈吸引，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重压不在了，女儿整个人都挺直了不少。
我还听到另一个我问，妈妈这样做你开不开心呢？
女儿用力地说，开心。
那妈妈永远这样好不好？
好，我喜欢这样的妈妈，
我也爱我的女儿。
看到女儿眼中忽然涌出了好多好多的激动，仿佛这句话是一句魔咒，解封了她的内心。
妈妈，你好久没有这样跟我说话了，以前你的爱后面总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要求等着我。
我无法准确形容内心的感受，太复杂了，有伤心，有难过，有愤怒，有委屈，还有不可置信。
我承认我对女儿很严厉，但直到今天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女儿只是看到了我的严厉，没有发现藏在严厉之下的爱。我怎么可能不爱她呀？
离婚前我曾经偷偷对女儿说过，爸爸以后会再婚，会再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我只有她了，这是真心话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对她越来越严厉，一半是为了她的未来着想，另一半是想向前夫证明我的教育方式没有问题，孩子跟着我才是对的。
第七集，
沉浸在幸福里的女儿发现不了真相，同时家里的快乐氛围让我疯狂嫉妒，所以试验该结束了。但是我有个预感，事情不会顺利。
果不其然，
我还不想走呢。当我通知了另一个我离开的时间到了以后，他果断拒绝了，
垂下的双手微微合拢。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他，
这是我家，小敏是我的女儿，
可我也是你呀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我只是觉得，反正对小敏来说，我跟你都是她的妈妈，那既然她跟我待在一块更开心，为什么离开的不能是你呢？
这是我家，小敏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不可能离开的。
你告诉我，你这么执着于小米，到底是因为爱她，还是为了跟方回赌气呢？又或者说，你害怕拼尽全力却什么都没抓住，最后只能孤独终老的生活呀？
我像承受不住似的移开视线，挑衅她，你不是说你也是我吗？那答案你还不清楚吗？
我当然不清楚了，我只能说我是因为爱小敏。
你的爱是放纵的爱，我的严厉怎么就不能是爱了？
是，小敏现在过得是不开心，但等她未来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时候，她会感谢今天的我的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熬过去不就行了？
不，你还是不懂。
沉默片刻，她摇着头说，仿佛对我失望至极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浪费时间了，你走吧，小敏有我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她都会很好的。
太可笑了，她一个外来者居然要求主人离开，
该走的是你吧。
四目相对之间，我跟她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绝不妥协的意味。
于是我提议把选择权交到女儿手里，我相信两三天的快乐是取代不了十几年的相伴的。
可另一个我却说，何必让一个孩子面对这么残忍的事情啊，我有个更好的解决办法。
我下意识地问道，
什么方法？
你死了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？
我还来不及感到震惊，他却已经行动了，显然是来之前就打算好了一切。
我被撞倒在地， 胸口仿佛压上了一座山，整个人只有两只手和一个头可以动。我拼命地挣扎，两只手一会儿扯脖子的丝巾，一会儿在空中胡乱挥动，可是作用不大，打在他身上的巴掌像是拍到海绵里的水，统统被吸走了。可脖子上的丝巾却越来越紧，让我头疼发晕，连喊都喊不出来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刺啦一声，脖子上的束缚感骤然消失，丝巾断了。如此戏剧性的转折让我跟他一时都愣住了，但我比他更快回过神来，用力把人推下去，接着如法炮制，坐在他胸上，用手用力掐住他的喉咙。我闭上眼睛，不顾那些甩到脸上的巴掌，浑身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用力再用力，绝对不要松手，把他杀了，夺回自己的家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狂风暴雨停止，池塘的水面平静无波，唯有满地的落叶还有枯枝。我软软地向后瘫坐，双手酸痛到失去知觉，还没等松开的那口气吐出来，身后就响起了一声轻轻的、憋不住的啜泣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身后是穿着睡衣的女儿，她亲眼看到我杀了她的妈妈。第八集。这个时候的我，假发已经在战斗当中被撤掉了，估计妆也化了。我索性脱光了外衣，走近一步：“小米，我是你妈妈。”女儿往后退了一大步，嘴巴张张合合，愣是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我真的是你妈妈，你站着别动，我去卸妆。我匆匆跑到卫生间，往脸上倒卸妆液。我忽然听到门打开的声音了，心中一惊，脸都来不及擦，跑回客厅。女儿不见了，门开着呢。上次女儿独自跑出去，遇到流浪汉被杀害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我腾的一声冒出一身冷汗，立马追了上去，在电梯口拦住女儿，把她硬是拽回来了。关上门，我的心才算是安定下来。小米，我真的是你妈妈，那个是假的。有水滴顺着头发从额头滴落到脸颊，再顺势流进脖子里。我不知道此刻的自己是如何的狼狈，或者说恐怖。女儿不停摇头，她的身体一直在发抖。我强忍着心痛，把她推进主卧，锁上门。你在这里等我。我去到主卧的卫生间继续卸妆，又换了衣服，回头看到女儿正安安静静地缩在床尾，松气的同时感到一阵心酸。小米。她回过头，下意识地喊我妈妈，随即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。我明白的，今晚发生的一切把她吓坏了。对于一个才十来岁的孩子，他的表情其实已经够好了。我来向你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坐在床的另一边，隔着安全距离把这几次的经历娓娓道来，简略他的死亡，重点突出我对自己没有保护好他的自责和愧疚。女儿听完之后愣了很久，张嘴问道：会不会其实我已经死了？你才没死呢。小米，我知道事情很难理解，但你的的确确还活着，咱们的日子还在继续啊。怎么继续啊？我亲眼看见你在我面前杀了另一个妈妈，她不是你妈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另一个我出现，但她不是我，你也只有一个妈妈。可她明明什么都知道啊。难道你真的觉得一个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变化吗？我的一句话彻底打碎了女儿的幻想，我清楚地看到她眼底的光芒迅速熄灭了。你说的对，她不会是我妈妈。我的心被扎了一下，总觉得女儿的话中没有庆幸，而是失落。你，我想回房间睡觉了，我需要时间消化。女儿垂下目光，拒绝继续交谈。我也不好逼她，只能拿钥匙把锁打开，看着女儿跑回房间。一回头，另一个我的尸体大大咧咧地躺着。我拿条薄毯在客厅坐下，不敢待在卧室，更怕女儿半夜偷偷跑出去，于是这一坐就坐到了天亮。女儿出来的时候明显被吓了一大跳， 却又极力忍着不叫出声，甚至都不敢问我一句在做什么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他也一晚上没睡，整个人憔悴得不行。但我还是再次向他重申真相，尸体不见了，是他自己消失的。消失的不止尸体，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。就在半夜，他们慢慢融化，直到被夜风吹散，毫无存在。所有的一切都在证明我才是你妈妈，至于另一个，你就当做一场噩梦好了。即使女儿一副快要晕过去的样子，我还是要把话说完，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了。第九集，家里的气氛令人窒息。我跟女儿坐在餐桌旁，彼此沉默，视线偶尔交汇又岔开。我感觉到女儿的躲避，心里更加烦躁，这个家是待不下去了。走吧，咱们中午出去吃。然而才早上十点钟，能吃午饭的餐厅寥寥无几。我开着车转了几圈，勉强找到一家可以点餐的披萨店。等待的过程中，女儿还是一副呆呆的样子，好像没反应过来，又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披萨上来以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他立刻缩头，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啊？害怕、震惊、恐慌，你肯定都有的，为什么你不说呀？这些都不是小事儿，倾诉出来会比较好，这次我不会说你小题大做的。但女儿仍旧是一副拒绝交谈的样子。我应该停下的，把这件事情按下去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可我没忍住，我问得更加尖锐了一些。你是真的没话说，还是单纯的不想跟我说话呀？那个妈妈什么都顺着你，你肯定很喜欢她，现在好妈妈没了，就剩下我这个坏妈妈了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要不要我跟她换一下，我死掉她留下呀？女儿唰的一声抬起头来，眼眶通红。我没这么想。我听不进她的解释，因为那对我来说更像是狡辩。你以为什么都顺着你就一定是好事吗？对，没错，你是会很开心，但是这种开心不一定是正确的。我逼你学这个学那个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像你爸爸一样只顾着眼前不看将来。你要清楚，那个是假的，我才是你真的妈妈。这番话听着更像是发泄，我承认我实在是太激动了。前几天的欢声笑语和女儿现在的魂不守舍，对我来说更像是背叛，所以我忍不住要校正她的错误，把她拽回身边来。但也许是我拽得太疼了，女儿哭了，泪水仿佛失控的洪水冲破闸门滚滚而来，把我所有的话都给堵回去了。眼角余光中，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朝这边看。对不起，刚刚是妈妈失态了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不会再提了。算了吧，妈妈。女儿脸上挂着真真切切的失望和近乎成熟的理智。你不可能不提的，以后只要我惹你生气，你就会拿它来谴责我。那一刻，我的身体好像同时被无数根细针刺了一下，痛感久久不能消散。女儿没有再说一句话，抹了眼泪，低头啃披萨，动作麻木的像个机器人。我有心想缓和一下，却不知怎么开口。结束后，经过一家文创店的时候，我心血来潮地说，要不要进去挑个生日礼物啊？这次我不打算阻止女儿去她爸爸那儿参加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生日，这是我的嗜好，我跟女儿都清楚的，因为对于那个家的事儿，我之前从未主动过。可是女儿拒绝了，我不想去了，礼物下次再说吧。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想了想又问，那你怎么跟你爸爸说呀？我相信爸爸会理解的。我沉默了，很想问一句，是不是在你心里全世界除了我谁都会理解你啊？但我这次忍住了，我实在不想把关系变得更加糟糕。第十集，女儿挂了电话走回来，看她的样子是得到了前夫的理解。你真的不去吗？嗯，那我们 我想说我们回家吧，或者去我的工作室，却发现女儿正对着别处发呆。扭头一看，是商场里的游乐设施。我以前从来不允许她玩这些，认为是浪费时间，但我也知道她爸爸一定会带她去玩。今天情况特殊，我觉得可以破例。你想玩吗？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女儿再次摇头了。她看着我，眼中有渴望，有犹豫。我感觉在她的欲言又止里，有很多重要的话想说，所以我一直等着，可是又不确定自己能否给女儿她所期待的回应。但我等了很久，只等来一个无关痛痒的请求。我下午的时候可不可以去参加一个漫画签售会啊？即便心中充斥着满满的失落，但表面上我还是露出了代表同意的笑容。可以，不过结束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。我们晚上再好好聊聊吧，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告诉妈妈。好。别开的视线和他的回应背道而驰，除了叹气之外，我真的是别无他法了。把女儿送到书店后，我去了工作室处理工作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心慌，手机上的时间仿佛某种倒计时，预告着悲剧的发生。我决定早点过去。排队参加签售会的人很多，队伍都排到书店外面了，全是跟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学生以及陪同而来的父母。我眺望许久，还是没有找到女儿，正准备打电话过去，就听到前方传来阵阵惊呼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心脏都停止了跳动。我紧紧捏着我差点滑落的手机，更像是捏着最后的希望，挤开人群拼命往前冲，心里默念着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啊。终于挤到了事发中心，一个身材矮小的成年男子脸上是异于常人的疯狂，他一手拿刀，一手控制着无辜的孩子，而被挟持的人正是我的女儿小米。冷汗瞬间流出，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，一时之间只有一个想法，怎么又是这样啊？难道逃不出这种结局了吗？女儿似乎也是这样的想法，正一脸绝望地看着我。妈妈，对不起。我的心都要碎了，对不起什么？谁对不起谁呀？明明是我又一次没有好好的保护他。不，我绝对不能放弃。正在我要开口的时候，对方也有了动作，仿佛接到了某种指令一般，对我露出嘲讽的笑容，紧接着手起刀落，毫不犹豫地划开小米的脖子，鲜红的血液像花一样四处绽放，那是死亡的味道。周围是不断的尖叫哭泣，我瘫坐在地，灵魂被一通杀死。我不要这样的结局，我一次又一次重新得到机会，不是为了看着女儿一次又一次地死在我面前。第十一集，做完笔录，前夫接到消息已经赶了过来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在派出所里见面。他怒气冲冲，拳头紧握，对着我像是有一箩筐的质问。是我没看好小米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吧。我抢先开口了，紧紧追赶着时间的尾巴。可前夫闻言之后，反而把拳头松开了。一旁的民警警惕地盯着前夫。我能理解您现在悲痛的心情，但这事儿怪不了妈妈，更不能打人呢。前夫说，我没想动手。你倒是打呀，把我打晕，我就可以回去救小敏了，你快打我呀。他们全都对我投来怜悯不忍的眼神。于是我知道我把事情搞砸了，但幸好我还有我自己。为了能早点入睡，我去买了安眠药，很顺利地睡着了。醒来之后却发现时间依旧在继续，我没回去。我慌了，把剩下的安眠药都吃了，然后躺回床上等待新一轮的循环。所以我没看到前夫过来送东西，发现联系不上我，慌忙报警，最后跟警察一起把我火速送去医院洗胃的情形。我醒了过来，看到人声嘈杂的医院和周围同情的视线，我宁愿自己真的自杀了。为什么这次回不去了？ 思考再三，最后我还是决定用老法子，找打。所以出院后，我又去找前夫了。
打我？
他重重叹了口气，十分无奈。你别发疯了，行不行啊？
你就当我是疯子好了。
我故意激怒他，我不像你，还有一个孩子可以爱，要是你另外那个宝贝女儿也出事了，只怕你比我更疯吧。
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
他把我推出门，爆发出来。你走，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要是哪天小敏来我家，她才不会出事呢。
对，就是这样，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出来，你想怪我就怪我吧，你用不着可怜我，因为这就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，小敏是不会出事啊。
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我问你，那天是不是你不让小敏来的啊？我听她的语气就不对劲。
是啊，所以都怪我，你打我呀。
就在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他的现任妻子出来了，轻轻推了前夫一把。
你进去吧，哄可可睡觉。
他把人支开却不关门，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说。我冷冷地看回去，继续挑衅。
你干什么？想替他打我呀？
也可以啊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把我打晕就行。他没搭理我的挑衅，沉默片刻说，
你等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
很快他拿着一张 A4 纸出来了，递了过来。这是有一天小敏在我这儿画的全家福。说实话，我有点不敢接，我怕画上的人太多，又怕女儿把我画漏了，更怕画上虽然只有我跟女儿两个人，但氛围却是压抑的、痛苦的。然而事实是，我害怕的一切都没有发生。画里天气晴朗，阳光很好，我跟女儿两个人在游乐园里玩，脸上挂着相同的笑容，真是令人向往的场景啊。小敏很爱你，即使她在这里说的最多的是你的强硬和她的委屈，但她依然想要跟你在一起生活，她唯一希望的是你能够认真听她说话。
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我不得不打断她，再听下去我怕我真的要崩溃了。但是不行，我要保持清醒，否则如何去挽救小敏呢？
为了小敏，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
你不懂，我正是为了小敏才这样的。他们是不会帮我的，我明白了。于是我毫不留情地转身。楼下好几个小孩子在玩耍，家长们站在周围，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孩子。我心一动，立即抱起最近的小姑娘跑走，后面随即响起怒喊，耳边是小姑娘颤抖的哭腔。
对不起，真的是对不起。
我一边默默道歉，一边用尽全力奔跑，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女儿。一个男人从斜方向扑过来，连我带着孩子抱住。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，扭动着身子假意挣扎。小姑娘的家人很快赶到，妈妈把孩子搂到怀中安慰着，其他人则是围上来给了我一巴掌几个拳头。我如愿以偿地倒下，承受着小姑娘家属的怒火。模模糊糊中听到围观人群问，
是人贩子吗？搞不好是疯子呀。
不管是被别人当成人贩子还是疯子，我都不介意，只要能把我打晕过去，你不把我当成人看都可以。我只想再次跳入循环，我要把我的女儿活过来。第十二集。
小敏。
在女儿震惊的神情中，我将人狠狠搂在怀里，细细体会失而复得的巨大喜悦。女儿被紧得很不舒服，且一头雾水，她挣扎着想要脱离我的怀抱。
等下要去上课了，你先放开我。
今天不上了，今天不上了，等下妈妈给你请假。
为什么？
女儿以为我是对她的成绩不满意，明明很受伤，却还是强忍着委屈解释。
虽然我这次评选又输了，但也的确进步了呀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妈不是因为这个，是妈妈 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我急忙解释，怕晚一秒女儿就又要失望了。女儿缩了一下，显然是想起了过去我约她谈话的情形。
我最近又做错什么了吗？
这句话我曾经听女儿问过很多次，有愤怒的语气，有委屈的语气，有惶恐的语气， 也有不服的语气。短短的一句话包含过女儿很多很多的情绪，但过去的我统统视而不见。而现在，当我怀着改变忏悔的心情面对女儿的时候，她的小心翼翼简直让我心碎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妈妈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只是妈妈想跟你一起放松一下。算了，等我带你过去你就相信了。解释的再多不如立刻去做。当我带着女儿来到游乐场的时候，她开始放松下来，而我看着熟悉的游乐场恍若隔世。自从离婚后，我就再也没带着女儿来过了。如果不是上次循环时女儿的渴望跟欲言又止深深刻在脑子里，我大概都想不起周围还有这么一个地方。玩了一圈之后，女儿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，愉快的心情给了她勇气。在休息的时候，她主动问我，妈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当然是说那些在心中千回百转却仍旧不知如何开口的忏悔。耳边是其他游客阴灵般的欢声笑语，远处是代表梦幻和童年的旋转木马，然后他们都变成了女儿那幅只有我和她代表了全家福的画。妈妈想跟你道歉，对不起一直在逼迫你。一旦开了口，有些话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。逼你跟妈妈生活在一起，逼你去上你不喜欢的兴趣班，抱歉，我一直在用为你好的理由控制你。你说的对，有时候我也分不清对你的强势究竟是真的为你好，还只是为了跟你爸爸斗气。我坦诚了，只要女儿还活着，向她承认错误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我没有说过呀，可能是妈妈记错了，但不重要了。总之，以后关于你的任何决定，妈妈都会以你的想法为先，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反面。我做出最真诚的保证。也许一开始我没法立刻做到，但我会努力克服过去的坏习惯，希望你能对妈妈有点信心。女儿还是懵懵懂懂的，一副拼尽全力去消化我的话的样子。消化完之后，她给了我她的回答。妈妈，其实我没有很排斥你给我选的兴趣班，我是不喜欢，但我愿意去尝试。跟你在一起生活也是我自己选的，我没后悔过。我最想要的是你以后都能像今天这样好好的跟我说话，不要把我所有的反驳都当成无理取闹，不要用家长的权威替我做出每一个决定。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的每一个理由都是认真思考过的，请你听一听。我又错了，再一次没抓住重点，以为女儿反抗的是我的教育方式，原来她请求的只不过是一位能够正常交流的母亲。对不起啊，妈妈改，妈妈保证一定改，你帮妈妈一起改好吗？我最终得到了女儿的回应，游乐场之行圆满结束。我本想就此回家，在手机上点一些菜送到家里，然后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新的开始，可女儿却说要回舞蹈班，因为她在对面的玉石店里订了一条手工的银饰手链，打算作为母亲节的礼物。但她觉得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，所以想去提前拿来送给我。我不想破坏她的兴致，更不想她靠近舞蹈班，一个对我来说代表着死亡的地方。于是我说服女儿回家等着，由我替她去拿礼物，并且保证路上绝对不会擅自拆开偷看。女儿同意了。从浴室店出来以后，我刻意不让自己看向舞蹈班，仿佛那里有什么洪水猛兽，加快脚步离开。稍不留神，我撞到了一个人，同时感到一阵剧痛。我低头愣愣地看向腹部，只见那个地方横插着一把刀，鲜血如同海浪一般奔涌四散。身后响起一阵癫狂的疯笑，臭娘们儿，让你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想把我关到医院去，你看我不把你剁个干净。我的身体骤然倒塌，恶毒的咒骂越来越远，周围的尖叫也越来越远。浓雾不知何时升起，似棉花一般将我一层一层裹住，透过零散的缝隙，我窥见了真相， 原来一直以来死的人不是女儿，而是我呀。那天我跟女儿也是发生了争吵，她尖锐地指出自己被我当成和前夫斗气的工具。我意识到她这个想法由来已久，觉得必须要道歉，要解释一下，所以那天我特意去接她。在距离舞蹈班十来步的位置，我撞到了前来寻找妻子的精神病人并刺死，成了广播中的无辜受害者。再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，让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真正应该道歉的地方在哪儿。只可惜一切都晚了，对女儿的愧疚只能消散在空气里，而她再也无法听见我愿意改变的承诺。好了，咱们本期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